Facebook နဲ့ Instagram လူမှုကွန်ရက်တွေကတဆင့်အကြမ်း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与中共外交官员杨洁篪在瑞士举行会谈。美国总统拜登与新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话。中国远洋渔船为何成为厄瓜多尔居民的噩梦？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近年来，中国的远洋渔船频频遭到国际社会的指责。那么这些中国渔船究竟做了些什么？为什么会被一些沿海国家的居民称为是噩梦？我们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为您揭开真相。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也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白宫10月5日证实，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级别最高的外交官员杨洁篪将于本周在瑞士举行会谈。与此同时，白宫表示目前没有拜习会的规划可以宣布，而美中贸易谈判仍将透过贸易代表戴奇为主要管道。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现在我们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有白宫的国安顾问沙利文以及美国的贸易代表戴奇呢，本周都在欧洲进行访问。那白宫国安会呢，则是在近期的中午证实了说，这个沙利文呢，在访问瑞士、比利时以及法国期间呢，将会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苏黎世会面。那白宫的副发言人啊，尚皮耶呢，今天在空军一号上的记者询问他说呢，杨洁篪跟沙利文的会面当中是否会谈到包括像是台湾海峡这样子的消息。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副发言人尚皮耶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一下他今天怎么说。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will be meeting with his counterpart from the PCR tomorrow in Switzerland. They will follow up on the president's call with President Xi on September 9th. As we have, there's a readout of that, as you all know. As we've said, we will continue to seek to responsibly manage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S. and the PRC, and that's what this meeting is about.
那白宫国安会的发言人 Emily Horn 在发出声明当中呢，也强调说呢，在与杨洁篪见面之后，沙利文将会前往布鲁塞尔以及巴黎，那里呢会见这个美国在欧洲的盟友，除了将会来强调大西洋联盟的重要性跟共享价值，也会跟盟友们来简报他跟杨洁篪谈了什么。此外呢，还有在布鲁塞尔会见北约各国的国安官员，还有欧盟官员，一起来商讨美欧之间的贸易、科技跟全球经济的议题。最后呢，他在前往巴黎会见法国国安顾问艾曼纽彭，并且呢，两个人会来安排在本月底拜登总统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会面。早我们知道呢，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戴奇即将与中国主管贸易事务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来进行通话。那此前呢，白宫曾经表示说，正是因为较低层次官员之间的交流未见成果，才会促成了第二次的拜习通话。那么在空军一号上被问到说呢，是否拜登总统可能跟习近平再次的通话来商讨美中之间的贸易的问题？对此呢，这个白宫的发言人尚皮耶回答说，目前没有这样的准备。我们看一下他在空军一号上是怎么说的。
Meetings to confirm with the president and President Xi. You're right. Ambassador Tai, you said yesterday is going to engage with her counterpart on the approach moving forward on the Phase One agreement, and that will be the main channel through which we discuss that.
那戴奇呢，在星期的时候曾经说过，说美国将与盟友一起来对抗中国不公平而且胁迫性的贸易行为，并且确保半导体的产业不受到中国的独断。那么戴奇人现在正在法国的巴黎来参加 OECD 经济合作组织部长级的会议， 以及 WTO 小型部长级会议，并且会见全球的企业领导人。那么星期二呢，戴琦已经跟韩国的产业通商资源部部长吕汉姑等人已经见了面了。此外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在今天下午宣布说，针对因为301条款课征关税的特定中国进口商品来进行从10月12号到12月1号进行50天的公众咨询，还有跨部会的咨商，要来确保基于301条款当中的中国商品关税符合拜登以及哈里斯政府的经济政策。那当中的这些的多项的中国商品的这个延长的这个关税减免的期限呢，是在去年，也就是上一届政府的时候，在12月底的时候已经过期了，所以现在要进行重新的审议。紧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美国总统拜登与新上任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话，两位领导人重申了美日同盟的坚韧，强调这是印太地区和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基石。拜登总统表示，期待着与日本首相一道强化两国关系，通过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推进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刚刚于10月4日当选日本首相的岸田文雄在与拜登总统通话后的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与美国将在中国和朝鲜的问题上密切合作。他同时指出，拜登总统在通话当中重申了美国会依据两国安保条约保护日本的安全，包括协助日本保卫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台湾总统蔡英文在10月5日出版的《外交事务双月刊》上发文，警告说，如果台湾落入中国之手，将对亚洲和平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而一旦受到威胁，台湾将竭尽全力捍卫自己。蔡英文在文章当中指出，如果世界各国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构成的威胁，而他们也应该了解与台湾合作的价值。蔡英文写道，自2020年以来，解放军基建在台海的活动明显增多，尽管情势令人担忧，但台湾人民依然向全世界宣告，民主不容妥协。如果我们的民主和生活方式遭到威胁，台湾必将竭尽全力捍卫自己。蔡英文同时指出，台湾不寻求军事对抗，希望与周边国家在和平、稳定、可预测而且互惠的原则下共存。台湾在两岸关系上的立场始终如一，即遇到压迫不屈服，得到国际支持也不冒进。正在法国巴黎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会议的美国官员呼吁各国强化合作，加快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应对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问题。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在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导致美法关系紧张之后，试图修补两国的盟友关系。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随团采访，以下是他从巴黎发来的报道。
我目前的位置在法国巴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主持本周登场的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讨论的议题包括如何因应气候变化危机以及提倡市场经济原则。
美方代表团还包括主管气候变化的美国特使克里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戴琪。经合组织表示，将继续在部长级会议中致力于民主、法治和人权等共同价值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见面。他表示，美国将继续致力于和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盟国合作，促进印太地区的稳定。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说，中国以观察员的身份与会，拜登政府希望和志同道合的盟友讨论包括中国在内的非市场经济体的行为。美国政府全面审查美中贸易关系，欢迎公平的经济竞争。
The principles at the heart of this organization and our democracies are being challenged by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that argue that their model is better.At meeting people's basic needs. Some of these same governments are actively seeking to undermine the rules-based order that's been fundamental to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for our countries for generations. The stakes simply could not be higher. And so the work of the OECD has never been so important. We've got to prove that our approach can make life better for people.
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从法国巴黎所发来的现场采访报道。近年来，中国的远洋渔船频频遭到国际社会的指责，一些沿海国家指责中国的远洋渔船的过度捕捞给当地带来了很多的困扰。美国之音的记者世维和肖宇近来就来到了这个南美国家厄瓜多尔，也是对中国的远洋渔船提出批评和指责的其中的一个国家。那么他们呢来到当地进行了这个现场的报道，稍后呢我们也会将记者邀请到我们的演播室来谈谈他们在当地的第一手见闻。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在当地发来的即时报道。
Look this.
师傅
It's for hundred thousand the bottles in the court of the Galapagos. 19% Chinese. Look, one Chilean, one Peruvian, 10 Chinese.
Those vessels are there for 2 years. It's very likely that they are throwing.trash into the ocean because where else they put the trash?
有人说那些人是专门去挑有中国字眼的瓶子吧，为什么只挑中国字眼的？我觉得能不能看得广泛一点，不要那么狭义，我们内部之间先自省一下好吗？
Community working every day and every day go current, go garbage, go bottles, go problem. It's time to stop.
2016年我第一次去加拉帕戈斯，去之前没有做任何的了解，去了岛上就是傻了，就你走在街上，那个海狮会在你旁边在街上跑，海蜥蜴就在你旁边睡觉，那是我第一次和动物那种亲密感零距离，然后真的是震撼心灵的那种。
House of the cat. My house of cat is house magic. He order articles more inside my house. It's recycled. This is garbage of the sea. And this is the fishing material. I live in Galapagos 30 years. I am a Manabí, Ecuadorian man.Now no fishing for my pierna. Continue it in this area for love. One day, Carl, th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park, Alberto, in the court, much garbage. What's up for my group? Go to clean up. 16 people one day. In the afternoon, bottles...in the beach. My heart is break. The heart in the Galapagos is hurt. Galapagos is my home. Galapagos is my life. Galapagos is my husband, my wife, my son, my friend, everything.
Do you remember when did this trash come?
2017, in the Galapagos, I rescued a ship, Fujian Junling 999, 300 tons of species.
时候渔船来了，然后造成了很大的反响。受到谴责的是在于锤头鲨，锤头鲨在加拉帕克斯属于濒危物种的，是禁止捕捞的。那个时候就是新闻报道说中国渔船上发现了很多吨的锤头鲨，其实是为了鱼翅。当时的话在基多出现了反华游行，然后岛上也有捕鲨鱼的这件事情，我去网上查了一些资料，然后我就看到了图片，
那上面写的什么？你看到的
中文翻过来，说出来很让人痛心，就一条鲨鱼杀一个中国人。
Very unlikely that a particle arrived from Asia, from China, to the Galapagos. It could happen, but it can take like about 2 years. And a bottle 2 years like this probably is not going to be like this, you know. 2 years of floating in the ocean, this is going to be microplastics. We know for sure that one human being produces about 1 ton of waste every year. So you have 20 people living in one boat, you have 20 tons of trash. Those vessels are there for 2 years. They just switch people that work there. I haven't seen them like taking the trash back to the port. Okay, are you ready? Everybody have their bags. Richard Thompson is one of the first persons that has started studying marine plastic pollution mainly. And he said, he has a famous quote that says, plastic pollution is an atrocity. It'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human most full filthy habits. It'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worst that we have as a human society. And it's true.
有些人为什么说为什么只看中国人渔船，你为什么不去关注日本和美国的？其实我的想法是，为什么非要比哎我错得多还是他错得多？我以前不是这么想的。我去年在我的 Facebook 上，当地人看到发了一些新闻，就是对中国那种很强烈的谴责，我还跟人家去争论呢。后来人家回复了我一句话，他说不要 take it personal。你们中国目前确实在这方面做得很差劲，你作为一个新一代年轻人，你应该去想办法去改变这个事实。你中国在目前这个阶段就是这个问题，你要去客观的去接受。
远赴这个公海作业的这个渔船都极尽了严格的监和管控，一旦各方发现上述船只涉及违法的活动，第一时间告知中方将对涉事的渔船及其渔船所属的企业采取严格的态度，一定让他付出惨重的代价。
anything you want to say to the Chinese?
The Chinese is the problem. The chip, okay? It's a problem. The world, the fishing is illegal in this zone. It's illegal arrojar or trash in the sea. It's not solo or noise problem. Plastic is sobre pesca, much fish, which is fishing. Continue fishing forever, ever, ever. And this rain, no more malfishing in 5 years. Dead. Galapagos for the world is equal. It's everything. It's not economy. It's community. It's peace. It'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world. I am a fisherman of Galapagos. I am people of Galapagos. I am invited on the world to protect the zone of the Galapagos.
好的，现在在演播室和我坐在一起的就是远赴厄瓜多尔给我们带来这则报道的美国之音记者世维。世维你好。
你好。
我们刚刚在这个报道当中啊，看到了一些确实让我们感觉非常触目惊心的画面哈。
是的。
那你们在远赴这个厄瓜多尔之前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这么严重？
我们在去之前当然有从网站上面社交平台上面看到中国字眼的垃圾的这些问题这些图片，可是我们去了当地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比如说我们第一天遇到其中一个故事主人公阿尔贝托的时候，他邀请我们去到他家里面，他就说等我一下，他就从家里房间拿了一大袋有中国字样的垃圾出来说给你们拍，就是这些上个礼拜才刚刚从海滩上面清理得到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去之前有想过说这个议题是非常需要跟我们的中文读者中文观众来告诉他们说这个议题的严重性，可是我们到了当地才发现原来比我们想象中严重很多。
其实说到这个议题啊，我们听到中国的国内有一些反驳的声音啊，就是说在这个公海上有这么多国家的渔船，你们怎么知道这种事情是中国渔船做的，或者说可能别的国家的渔船也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行为，为什么你们就盯着中国的渔船哈？所以你们真的是走访到当地之后对于这些反驳的声音是不是有更多的回答？
是，其实我们在采访其中一位受访者的时候，胡安在视频当中有出现过，他就说当然加拉帕克斯经济附近海域有来自世界各国的渔船，可是还是以中国渔船为大宗。他就说到比如说我们在去之前，我们在侦测有哪些渔船在附近海域的时候，我们就透过一个网站叫做全球渔业观测站 Global Fishing Watch， 它可以明确的用卫星跟踪数据显示说这艘渔船它来自于中国哪个省，它有登记字号嘛，它目前位在的坐标地理位置位在哪里。所以我们去之前大概都有个概念说大概有150艘到200艘在加拉帕克斯海域附近，而我们到了当地也透过了厄瓜多尔的海军的证实说没错，在西南地区确实有将近数百艘的中国渔船还在当地。您刚提到的有很多的反对声浪，比如说质疑声浪会说怎么好像老是把中国字样的字眼的垃圾拿出来说事，可是当地人告诉我们事实就是如此。比如说阿尔贝托他就说他的其中一个志愿者叫做约瑟琳，我们跟他一起去附近的沙滩一起去清理垃圾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一个小故事说他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来海滩清理。他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很挫折的，因为他觉得每一个礼拜来同样有一模一样来自于有中国字眼的垃圾同时又出现在同一个地区同一个沙滩上面。他当时就质疑自己说难道我每个礼拜这样做，我每个礼拜这样清理，我微小的这么微薄的力量我能够足以改变这么大的污染吗？所以我觉得质疑的声浪很多，可是我们是透过当地科学家专业人士胡安，他告诉我们事实证明如果一个有中国字眼的保特瓶它是不太可能几乎不可能从中国漂流到加勒帕克斯。第一， 因为加拉帕克斯距离中国超过几乎15000公里，如果一个保特瓶它必须漂流这么久，至少2年，而且当地捡到的保特瓶几乎是完好无缺，还看得到上面的字样，还看得到包装，而且不只是保特瓶的问题，当地人士还给我们看到说，其实垃圾是垃圾是百百种，有保特瓶、塑料瓶、有酒瓶、有用过的烟蒂，有中国字眼的大布袋，那是用来，当地人士说那是渔夫用来测量他们捕捞到多少渔获的一个测量的布袋，甚至我们还看到有中文字眼的导尿袋，所以其实透过这些实体上的证据可以告诉我们这些问题是实际存在的。
对，确实证据很多，而且就像你的这个受访嘉宾严文他说的，我们这时候其实也没有必要去这个 take it personal 哈，更多的是要反思自身的问题。那你这次在厄瓜多尔的这个见闻哈，是不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其实也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的，
它是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我们选择厄瓜多尔加拉帕克斯这个群岛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它的自然环境、它的生物的多样性跟独特性具有指标性。当然，拉美国家其他国家像是智利、阿根廷、哥伦比亚、巴拿马都有遇到同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海洋生物鲨鱼群是会移动的。渔船，中国渔船或者是世界各国的渔船也是会在附近海域移动的，相同的，因为洋流也会把垃圾带到各国的沙滩上面，所以它的普及性是有的。
刚才你这个，我们说到你这个整个片子里面有两个主人公，一个是当地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严文哈，他是一个中国人，
是，
然后现在在厄瓜多尔定居了，是吗？那什么样的机缘会让他在厄瓜多尔定居，而且为什么他现在作为一个中国人现在这么关注厄瓜多尔当地的这个生态的环保？
严文他差不多是，他之所以会定居在厄瓜多尔，其实跟他的前夫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的前夫是厄瓜多尔人，曾经在加拉帕克斯的查尔斯达尔文研究站工作过，所以他们第一次2016年两个人一起去加拉帕克斯的时候，严文就说他眼见所及，看到那样的生物形态，尤其是当地人对于大自然、对于生物的那种崇敬以及谦卑的态度，给他了很大的震撼。他说他第一次去加拉帕克斯的时候，那是他人生当中加拉帕克斯给他的第一堂环保课，因为他看到当地人非常严谨的做垃圾的分类，他觉得他告诉我们说，以他在中国国内从小生长跟教育环境的观念里面，其实环保这一块一直是很匮乏的，所以他那之后就很关注加拉帕克斯的自然环保议题，他也自认为说他就是个爱自然、爱环保、爱环境的一个女生，而且他觉得他强调一点是其实真正爱一个土地的时候，那是超越国籍的。
所以有的时候也要走出国门去看到更大的世界之后，才会来反思自身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哈。那我还注意到严文在他的这个采访当中说到，当时在这个当地有非常强烈的这个反华情绪，甚至有一些非常激烈的标语哈。那这个当时是说2017年，对吧？所以这个4年之后，你再来到当地，有没有感受到这种很强的反华的情绪？
我跟我们记者肖宇在当地其实是没有感受到很明显的反华情绪的。可是我们在跟当地人进行采访、跟私底下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还蛮明显的，对于中国议题，尤其是中国渔船所制造的垃圾，以及关于中国政府的这个议题，所以有所顾忌。其实我们私底下就问说，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他们是默默跟我们讲说，因为最近几年厄瓜多尔跟中国政府借了非常多的钱来做基础建设，有些是官员，有些是地方官员，他们就不太愿意在镜头前面直接的，好像是说一些关于中国政府的负面形象的事情，这是我们当地感受到的。
是，你刚才说到厄瓜多尔向中国借钱的这个事儿，也让我想到，好像厄瓜多尔现在它在内陆的有一些雨林，还有一些植物保护区，面临一些危机，也是跟它跟中国有这个巨额的债务有关。
对，其实现在环保人士除了关注加拉帕克斯附近群岛，附近中国渔船制造的垃圾所造成的生态破坏这点之外，另外一个就是雨林的问题，因为中国厄瓜多尔欠中国非常多的钱，而之后用这个钱可能要以石油来偿还，而不是美元，
对，
所以 持有，就是在旅途的上面，
对，长
期的影响会非常大。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世维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